OK， 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我说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答案，我不敢有一个很多绝对的结论啊，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情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些结论。这个亚伯拉罕一定 OK 这样，不是有的人说好像这个是上帝好像就有点好像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我，这个人是不是我就好像有点玩游戏，看他是不是真的要听我？我上帝不玩游戏 ，OK， 我不接受这样的解释哈、啊，他不玩游戏啊，这个事情是必须做的啊，就像耶稣常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他也这样，他说。其实他说必须，人是必须 OK， 这个那为什么必须我们也许不知道，这个只有上帝知道，可这个事情是必须做的，不是说上帝就好像玩游戏啊、哎、我这个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真的爱我，然后真的就差一点就吓死了，到最后就啊 OK 换一个羔羊 No， 这个是必须做的。那为什么必须做这个？我刚刚提到说这个有一方面真的是这个亚伯拉罕需要，你有的时候神给你的礼物很宝贵，那这个也要真的是你需要，还是那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对不对？他给我的礼物，凡是上帝给我的都是好的，我要以感谢的心来接受领受。但是如果这个变成我的偶像啊，第一，那就不对。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最感动的两件事情，我第一件事情，其实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也包括无条件的顺服，是很感动我。可是我更感动的是，我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有信心，有没有？神对亚伯拉罕有信心，他说我叫他这样做，神好像他已经知道我的朋友，我的仆人，我的亚伯拉罕，他一定会进得去这个考验。我觉得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对我很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我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对很大的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是不一定是我觉得我对神很有信心，可是好像主对我有信心啊。我在那个时候他就很肯定，他可以要求亚伯拉罕这样做，他可以给亚伯拉罕这样的考验，这个试验，他真的可以做，因为他一定会成功。哇，我很感动。那么第二件事情，我刚才提到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父亲要牺牲他自己的儿子，要献上他自己的儿子，那个里面的痛，心痛到一个程度啊，我说从这里我就比较感觉到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何等大的爱，所以在马可福音，我刚刚说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真的就差不多要拿这个刀子要杀这个孩子，对不对？然后就在最后一秒钟就有一个声音说：“好，给不要这样做。”他有一个羔羊在那边来取代。那我说这可是让我们想到，这可是后来过了2000年以后，有一个父亲献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最后一秒钟没有羔羊出现，没有什么东西来说好，这个可以取代，他就好像上帝在那个时候就不说话，很安静，没有任何的表示，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没有说话。甚至当听他的儿子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也没有。那我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就死就死，他的那个这个一个父亲的心会何等的痛。 OK， 那有的人提到说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记载说，当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裂开。有没有听过？有的人的解释说，那个幔子，因为那个幔子说是在那个至圣所的门那边，至圣所的门，对不对？那至圣所里面的是谁？是上帝自己，对不对？按照希伯来书 ，OK， 他是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啊、那么，所以上帝在至圣所里面啊、那个幔子就等于是裂开。有的人说，有当然这个有一般的解释说，这个幔子裂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基督徒都可以进去，直接敬拜上帝。可是有的学者说，这个可没有错，可能另外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说是犹太人忧伤的时候，忧伤，如果家里有人死掉的话，他们的忧伤的一个表示，他们忧伤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撕破他的衣服，撕破他的衣服。有的学者说，这个会不会是神他看到他的独生爱子在那边死在十字架上，他到最后他就不采取任何的行动，不说话，就让他死。哦，这个啊，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他就还是给他自己一个可以表示的、一个比较隐藏的一个表示的方法，就让他还是要表示他心里的忧伤，他就撕破他的衣服。我们不知道这个，但有的人说这个很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 OK， 那以撒、雅各、约瑟，你们要回去自己看 OK。 那我们真的时间不够，因为以撒其实没有太多事情啊。以撒这个大不了，这个大概就是有一次他跟他爸爸一样，说他太太是妹妹。这样，其实有时候在一个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家有时候东西会传下来，一代一代一代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个我有时候我觉得祝福你真的怜悯我，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家有一些东西，我知道从好几代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也有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信了耶稣，我可以宣告一切都变成新的。这个咒诅这个东西是到我这一代为止啊。呀、yeah, 我们那 OK， 所以 OK， 但是有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对不对？我们都还没有，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不正常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说那个亚伯拉罕所做的，其实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已经到最后22章，他差不多已经真的是一个新的创造。可是他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可能一些人格性格方面的一些缺点什么，也会传下来，传到他的儿子，甚至他的孙子啊，他的孙子雅各也很有说谎的，不要说恩赐啊，有说谎的技巧啊，非常非常的很高明的技巧，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第三代啊，也有，就是每次遇到紧张、焦虑、害怕、威胁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些技巧啊。雅各也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然后呢，而且我们看到那当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其实约瑟，我因为我们之间也不太够，但是你看到约瑟，我就觉得这个约瑟是真的是不简单的。他的家也应该算是一个功能不良的家，对不对？雅各还没有，其实我们讲八福的时候，我们也讨论雅各的故事，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创世纪第32章，雅各跟那个天使摔跤，后来从那个事情以后，雅各就不一样。雅各本来他的名字本来是骗子，你知道雅各啊。OK， 后来他的名字变成 Israel 以色列。Israel 就是说现在上帝做主做王，所以雅各也有改变。可是雅各改变之前，其实他已经有 有很多孩子，所以雅各的家我们也看见，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雅各的家很多地方他们做父母，他搞的是真的是做得好很笨呢、啊。这个他我说功能不良的家，他们那个十二个孩子，这个雅各跟那个啊，他有两个带来，对不对哈？但是他们做父母做得很差，他们有偏心，对不对？他们有偏心，他们就最爱的就是老十一，对不对？小十一 ，OK， 就是这个约瑟。那其他的哥哥就很不高兴啊，然后说是就他们这彼此之间的感情就非常坏啊。然后呢，可是他们的 favoritism， 他们就偏爱一个孩子，偏爱。如果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原则是说，不管怎么样，不管我自己觉得怎么样，也许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这个孩子，可是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知道啊，那我尽量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自己的主观的。其实我发现，其实你们做父母的也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不能不承认我比较喜欢这个孩子，可是也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你也会觉得我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孩子，这个也就是会变来变去啊。可是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候你们三个都是我最喜欢的啊，就是这样子。Yeah， 有时候他们小时候他们就会问啊，你是最喜欢我还是最喜欢他？我说我最喜欢你，我也最喜欢他。就说那种偏心很 toxic 在一个家里面的，然后产生一个不良功能不良的家。然后这个小孩子约瑟，然后他的个性开始的时候也是做得很笨，对不对？做得很笨。他说你看他说我很了不起啊，我做梦啊是你们都向我鞠躬啊，连爸爸妈妈向我鞠躬啊，那个太阳月亮都向我鞠躬。我是哥哥，我也会大概看不顺眼啊，对啊。那所以反正就是很多这个哇。可是后来约瑟也是被苦难磨练，对不对？被苦难磨练到一个程度，我觉得真的他是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对不对？真的不简单。到最后这些哥哥来，到最后他都可以原谅饶恕他们呀。那其实在那段时间，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的讨论，可是其实那段时间你也发现其实约瑟很奇怪，他到最后那个原谅饶恕，他不是一下子就好像他也好像有点变来变去啊，对不对？就说这个他也是好像有点玩游戏，对不对？你会觉得在玩游戏啊。然后说你们还有没有孩子？还有那个是不是还有一个老幺？哦，对，我们有老幺，但是我这个他不能，他如果老幺带过来，他的爸爸，我们的爸爸都一定会死掉，什么？你还是要带他来。然后呢，他又把那个杯子放在他们的那个，你觉得他在搞什么？是不是玩游戏还是什么？这个让他们觉得很痛苦。我自己的，我就说我个人主观，你们接受不接受？你们这个是你们的决定。我自己觉得他不是玩游戏，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很挣扎，他要不要饶恕他们？因为这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他就我很久很久搞来搞来搞去很久，我觉得他自己里面他知道他想饶恕，可是他哦，他里面有两个律，罗马书第七章，他可能也很不想饶恕啊，所以就搞来搞去，等可能到最后他说就饶恕，赦免一切的事情。然后他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那个第二十节，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伤害我，可是你们记得吗？这句话，
你的意思是，
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you know? 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因为他真的，如果是你我的话，你 你能饶恕他们吗？你能饶恕他们吗？我会觉得不容易啊，特别是讲这句话，特别是讲这句话，第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You know， 这个跟新约里面一句话很类似。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你有没有联想到？有没有联想到新约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啊？上帝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是我们的益处，可以使本来什么事情，有的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甚至是别人的意思是不好，可是上帝可以把它变成对我有益处。OK， 那所以反正就是这样。那当我们看到进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已经过了几百年了，四百年，对不对？他们在这个，所以我们就再跳过去，因为时间，我主要的这次的旧约中的福音，主要的我希望你能够第一个是创造论很重要，所以你们也发现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创造论，这个很重要啊。OK， 第二个我说旧约主要里面有三个约，还有别的约，但是有三个跟新约有关系的约啊。所以 actually when we talk about in English we say the OldTestament. Testament, just the Old Covenant, the Old Covenant. We talk about the Old Testament. We should say the Old Testament.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 you know. 保罗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他也讲旧约 the covenants. There's more than one covenant. Okay. Now, 所以 actually 我们发现第一个约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所立的约，这个我自己说，这个是祝福的约 ，the covenant of blessing。我要祝福，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然后呢，全世界各族各民都可以得到这个祝福。OK， 第二个约是跟摩西所立的约，当然摩西是代表以色列，亚伯拉罕也代表以色列。OK。那么跟摩西所立的第二个约是律法的约 ，OK， 律法的约。那么律法的约在哪里？在圣经什么地方？第一次看见，出埃及记第几章？呀，第二十章。他就这是我的律法，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法。对，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是主你的上帝。OK， 那可是这个，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约。那我们要开始了解这个约啊、我们看到摩西，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二章 ，OK， 第二章，哦 ，Let's see， 从第十一节好，从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就读到第二十二节。OK， 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然后再这个，因为有些东西，你看这段 ，OK， 钟汉能不能你为我们念这个 ？OK， 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听的时候，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对摩西，现在他还算是一个年轻人 ，OK， 你对摩西这个人，你初步的印象怎么样？你初步的印象 ，OK， 请钟汉念。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你对摩西初步的印象怎么样？
打抱不平。
打抱不平啊，他好像爱官显示 ，you know， 一方面他有正义感，对不对？他有正义感，他看到一些事情不对，他就觉得我这个要来处理啊，我来处理，我要帮你们处理啊。他好像说不定他觉得他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一定知道他是犹太人，这个事情是没有隐瞒了啊。虽然他被领养到皇帝家里，对不对？到埃及王的家里，可是其实他知道他有，所以他一直看到这些人，他看到一些就是他就为他的同胞，好像觉得蛮好像蛮关心他的同胞，可是他关心，说不定他有使命感啊，会不会有使命感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犹太人呢，所以这个我应该来，因为我有机会，我有地位，我在社会上什么，这个我就来帮助这些受苦的同胞。也许他觉得很多事情可是他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看到一些希伯来人，一些犹太人被压迫，啊，被逼迫，被苦待什么，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呢，所以可是他有一点冲动，对不对？有点冲动，可是也好像蛮自信，有自信心，对不对？好像很有自信心的，甚至我们觉得他可能有一点。觉得他自己很 ，you know， kind of macho。Do you know what macho means？ Macho 啊，你问年轻人，他们都知道 macho。You know， I'm hot stuff。我了不起啊，男生汉 ，something kind of， you know what？ you know， anyhow， 比方说他处理那个迷恋的女孩子的。这个被牧羊人欺负的时候，他怎么处理那些牧羊人？就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所以好像他觉得好像蛮了不起哈，蛮有自信心。但是，可是他看到这些这个埃及人在欺负犹太人的时候，我说他有点冲动啊。去杀那个人，可是其实他去杀那个人，一方面，他因为他在王宫里面长大，对不对？他是皇帝的孙子，皇帝的孙子，所以他觉得我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可是另外一方面，好像他去杀那个埃及人的时候，他先，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需要稍微，后来反正就是这样子。Anyhow，他我觉得我自己，我第一个印象是好像有一点怎么讲，骄傲，有一点 conceited， 有一点自 how do you say 自负 ，yeah， 有点自负 ，kind of conceited， yeah， OK， now， and then， 所以也许说不定他的意思，也许他觉得我是犹太人，我有使命感，我要救这些犹太人，我要帮助他们，也许他真的有这个使命感，可是他初步的一些做法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很不好，对不对？结果很不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啊！他自己的人都拒绝他，对不对？自己人他说你来管闲事干嘛？所以他以为这些犹太人应该对他很感激，哇、哦！你应该觉得哎，我是你们的救主啊！这你管我的闲事干嘛？所以他们也不太接受，那么由自己人不接受，然后呢，公公也很紧张啊，皇帝对不对？他的皇帝算是公公还是爷爷还是什么？爷爷也很紧张啊，然后就把整个事情就搞。后来他最后他需要逃命，对不对？就跑掉。所以他最后整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啊，他在外邦做寄居的哈。Yeah. Oh well. 所以 OK. 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啊，大概，他本来也许他有使命感，也许他觉得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服侍耶和华啊。我知道 OK. 其实那个时候他也还不晓得，他叫耶和华啊，我要服侍我们的上帝。OK. And then， 最后的结果是说，他就需要到国外去定居，住在那边，那所以我想他大概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啊哦，所以我的想要服侍神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了。OK， 那我们再跳到第三章第十节，那么在第三章第十节13。第十到第十五节 ，OK， 请钟汉念第三章十到十五节。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神，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OK， now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住在米甸，已经住了40年，啊哈，对不对？已经住了40年。然后有一天，他就看到那个好像一个小树在那边，可是这个小树啊，奇怪，这个小树着火了，好像是一直烧，可是也没有烧尽了，没有烧完啊。没有，就是一直烧，他就很好奇，这个树怎么会一直烧，没有，然后就 所以他很好奇，然后就过去，然后有个这个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就过去啊，然后他就听一个声音说：“哎，摩西啊，要过来把鞋子脱掉，你站的是上帝啊，对不对啊？”然后呢，然后他听，然后这个神的声音，他说：“我要打发你去，我差派你去，你要回到埃及。” OK， 他已经有在米甸里面有40年，对不对？OK， 那这个是 OK， 我那个时候他们的寿命是怎么算我也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太多问题。所以那个时候80岁， I don't know， 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他们的寿命比我们现在长，还是他们的算法跟我们现在的算法不一样，我不知道啊。你们都知道那些在创世纪的人，有的人活了这个700、800、900年，这个我而且亚伯拉罕的太太到90几岁的时候，她还担心别人会觉得她很漂亮啊，她觉得危险。你不要问我太多问题，我不知道啊，她是真的长得那么漂亮，还是他们的寿命比现在寿命长，还是他们的算法跟我们现在算法这个几岁的算法不一样？这个隐秘的事交给耶和华，我不知道，不 OK， 不知道就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你就说是80岁好 ，OK。Anyhow， 他已经在米甸，应该是差不多可以到一个可以退休的时间，对不对？到一个退休，其实应该早就退休了。像我太太说，我应该早就退休了。我跑到外面去上课干嘛啊？但是他还比我老啊。那么 OK， 他比我老。Anyhow， 他已经在那边40年，头40年在埃及。然后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太笨，对不对？太笨，然后就搞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他就跑出去，到国外定居，住在那边。40年，我想他也一定以为大概差不多了啊！我现在大概是退休了，对对啊，我的这个我现在就，然后神就有一个声音说：“哎，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啊，我现在要呼召你呀、啊、！Oh my！ 如果在这个时候神对你说这句话，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会觉得 Oh my！ 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以为有你的护照，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也许他说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你的护照，可是你对那个时候的摩西，我说他在埃及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对这个人能够服侍神的那个可能性高不高？你觉得？如果你是他团契的辅导。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啊，我大概会摇头，我大概说，我觉得你这样你做事情，几乎所有的做法都不对，我会觉得他那个可能性不高啊，我觉得他的潜力不高啊，对啊，所以也许他自己也觉得啊，我现在他已经比较老一点啊，他回想到那个时候，他觉得哎，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我大概没有不会再有机会为神做什么啊？为神做什么？我就好好在这里这个牧羊啊，种田，这个安居乐业那反正差不多应该也快要退休。然后呢，他说现在我要呼召你。所以他的感觉，你可以猜，我自己猜他的感觉。现在呼召我本来要你呼召我的时候啊，你就好像没有呼召啊，没有给我啊。那现在我已经啊快要退休，你要呼召 ，OK。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说：“那你要回去 ，OK？ 你要回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你要带他们从埃及出来。”哦。我本来就有一点这样的使命感啊，可是就做得很失败。那现在你要我去做这个事情，我想他一定不是很愿意做 ，OK？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从他所说的话，他不是那么积极，也对不对？他不是那么想去做。OK， 但是还有在这里，他有一件事情，他说：“那如果你要我去跟他们说，跟他说，哎，我们祖宗的上帝差派我来，然后你们领出来。”他们一定会问说：“哎，我们祖先的上帝到底是谁？”啊哈！哎，你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底是哪个神 ？You see， 是观音还是妈祖还是土地公还是啊？他一定会，因为他们在埃及400年，对不对？埃及的文化多神论，多神论，所以他们一定会啊，对对啊，我们祖先的神到底是哪一个神？所以摩西他说：“哎，你到底你的名字是什么啊？”那在这里，神给他的回答，我们的中文圣经这句话没有翻得很好啊，不，可是这句话没有办法翻译，连你英文也。不管什么语言都很奇怪，非常奇怪，你们知道吗？他说什么？ I am who I am。 OK， 自由拥有什么，这个是那些十九世纪的学者他们又就这样翻译，可是 because 这句话你怎么翻成中文？这句话英文也好像也很奇怪。I am who I am, who am I? I am who I am I? Who are who? You know, who I am? Who I am? 这个 you know, it's very very strange. 我是我就是我是谁我就是谁啊？我是我自己。Now that's very interesting. 那为什么他说我是我就是我？OK， 他为什么神对摩西讲这句话？你叫什么名字？哎 ，OK， 为什么他讲这句话？
没有变过。
没有哈。
没有改变过。
Well, that yeah， 我是不改变的 ，but you 就是 ，you know， yeah， I OK， that's true， but 还有一个。为什么他说我爱我就是我 ？You see？
不管多少
代，就是那我。哎呀，我没有名字。他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没有名字。Now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here。为什么神说我没有名字？OK， 呀、yeah, ，不需要名字。为什么我们需要名字？你需要名字，我需要名字，对不对？对。呀，因为我们就要分别，弗里德不是林宗翰 ，OK。And because 你不能，我不能，如果说你需要一个名字，如果我今天问金弟兄，我说，那个他有没有来？今天他有没有来？你说哪一个他？我们很多他，对不对？太多他，哪一个他？我所以他需要一个名字才能够分别，对不对？他这个他不就不是那个他，是吧？不，上帝说我没有名字，了解吗 ？OK 呀、yeah, ，我是独一无二的 ，There's only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但是只有一个上帝 ，That you see， 所以摩西，我没有名字，摩西你才需要名字，你才需要名字，摩西就是不是亚伦 and so forth， you see， now， 所以在这里他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在这里他就让他知道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充满万有的。我是宇宙的主宰，只有我一个。Now that's very 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以色列你要听，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个。 个一位神 yeah, OK now that's OK now 所以后来他说如果他们需要叫我的名字，你可以跟他们说我的名字叫 I am yeah。那这个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亚非，那后来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变成耶和华，是有些历史，我因为时间我不要解释太多，但是我们你的圣经里面耶和华这个不是一个名字， It means I am You see 所以后来犹太人其实他们也不太喜欢用这个亚非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一方面就这个名字是 very holy 非常神圣的一个名字亚非耶和华所以后来后来的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每一次看到这个耶和华这个字他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他们不念他们改成主 The Lord So the Lord 在你的英文圣经大部分的英文圣经的旧约都用 The Lor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You see But that means that 原来就是 I am 是我的牧者OK 所以亚非是我的牧者 Now anyhow他可是最重要的他说 I am who I am 那 OK 然后他就让他能够知道他是谁 OK Now 然后呢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就更详细的看到摩西对这个呼召他的反应他的感觉他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四十年以前呼召我他会说什么很棒啊很高兴啊没有问题好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去做啊 You see 他那个时候一定会这样很高兴很乐意 OK 你呼召我你要我去杀埃及人你要去做什么 OK 我可以做 OK 那么现在过了四十年神说我要呼召你他的反应怎么样记得不记得四五六章主啊你找错人了你找错了人这个应该不是我一方面也觉得蛮害怕他说其实我没有能力我是很不能干的人 OK OK 我拙口笨舌拙 is that right 口笨舌我不会讲话其实另外一方面他 在那个时候他那个所谓的自信心已经消失了对不对消失了可是其实不只是自信心消失了他说你要回到埃及那边到法老其实他在王宫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并不是一个陌生人对不对他们也都知道他们也他那个时候的法老大概也认识他说不定跟他一起长大的说不定所以他也知道那哦小弟回来了你现在要什么哦你回来了他说上帝差派我把这些以色列人要领出来哦这样子啊所以他在那他我想他一定会觉得很害怕我想他会觉得这个不是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但是现在所以神其实有的时候 Well, 这个我不要讲太多的培灵方面的，但是有时候我自己很有自信心的时候，可能这个不是要服侍神的一个时候。Right? OK， 如果我比较认识我自己啊，我是拙口笨舌，我在也许在这个时候，也许我或许我比较能够有资格来服侍神，了解吗？我不是我自信心不是。可能不是什么，我对主有信心，我不是对自己有信心，我对主有 OK。那么，而可是在这里，我要再提到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啊，他说在这里神就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摩西他就向神就向神就向摩西，然后能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上帝。OK， 他什么样的上帝？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独一无二的啊！整个宇宙只有一个上帝，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啊，无所不能的上帝啊！那充满万有，以弗所书 OK， 可是他也是说话，对摩西说话的，有一个 personality 啊！我说 Francis Schaeffer， 他说。在这里我们就才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就让摩西知道真正的上帝是 the personal and infinite the personal and infinite God OK the infinite God 就是我没有名字我是充满万有的啊，我是宇宙独一无二的上帝 ，is infinite 的。但是我也可以对你说话，你也可以认识我。OK， 那 Francis Schaeffer 为什么提到这个？他说，这个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啊，他说，哲学的上帝都是 infinite。Infinite 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充满万有的 OK 啊，都是 infinite 但是不是 personal 呀、yeah, 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他们也相信有上帝可这个上帝不是 personal 你不可能认识他你不可能有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自然神论哲学是 infinite自然神论派 ，OK， infinite。他说哲学的上帝是 infinite。他说宗教的神都是 personal， very personal。观音、妈祖、土地公、关公、Jupiter、Zeus、Juno、Aphrodite、Diana 这些都是 very personal， but they are not infinite， 对不对 ？They are not infinite。他说，哎。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又 personal 又 infinite 啊，哦，他说这个是如果没有特殊启示，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知道，猜不到，他是 infinite， 他真的是充满，这是宗教的神 ，very personal， 对不对？他们哦，而且这不管是东方西方的这些宗教的神都 very personal，but 他们不是 infinite。OK， 所以在这里他就给魔鬼给摩西 ，I'm sorry， 他就让摩西还是魔鬼，他就让摩西知道我是 personal and I am infinite。Now，OK，OK， 然后呢，在第七、八、九、十、十一章，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十灾，对不对？十灾，那这个十灾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不会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例子有人说哎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啊就是好像这个有点那个哦好像上帝很霸道啊而且这个你说反正都是上帝决定的因为我们看到好像他说上帝是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上帝是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个我们觉得哦那这法老就倒霉啊啊法老也没有选择当然有的时候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 法老没有选择，就上帝说我叫你的心刚硬，不能他的心就刚硬。那这个这是很标准的加尔文派善学呀。那 but actually 如果你详细的来查这一段，从七到十一章，你会发现圣经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法老，我对 OK， 你能不能这样子给中汉帮忙吧？你能不能这里，写法老 OK， 法老 OK， 法老 OK， 那这里写上帝 OK， 那在这里，这里我发现在从第七到十一章里面，圣经的作者他有两种不同的描述。有的时候他说法老的心刚硬， or actually it is not 法老的心刚硬，我们的中文圣经 is 法老的心刚硬， but actually 这原文是法老自己硬着心， he Pharaoh hardened his heart， OK。那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上帝 hardened Pharaoh's heart， 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OK， 那这两种说法，那这个所以说 OK， 那这个到底是法老的心，法老硬着心，还是上帝使他的心刚硬 ？OK， 到底哪个？但是如果我们再详细的，他这几句话讲了很多次。OK， 先七章十四节，七章二十二节，八章十五节，九章第七节。OK， 这个都是 还有八章三十二节。OK， 有五次。OK。OK， 都是法老的心刚硬，或法老硬着他自己硬着心，他法老自己他硬化他的心。I don't know how to 这个中文怎么翻译 ？OK， 法老硬着心。OK，and then，OK，OK， 这里已经有五次，然后呢，第九章。第十二节，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And then 还有两次，九章三十四，九章三十五，法老硬着他自己的心。And then after that 第四章，十章二十。十章二十七，十一章第十，十四章第八。那 OK， and then 在这里，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有一个第七章第三。可是这个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未来，他说我会。这个是一个我会使法老的心刚硬 ，OK， 这是一个 future tense， 一个 prediction， OK， 我会使法老的心，所以你从这样的你的印象怎么样 ？Yeah， 他先有六次说法老的自己硬着心，然后呢，神使他的心刚硬 ，and then。然后他自己在硬着心，然后最后都是神使他的心刚硬。那有的学者说，这个也应该是给我们一个线索，这个硬心，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像不要那么快下一个结论说，好像法老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啊， 一个木偶啊，好像就是什么都是被上帝控制，是法老先，他先自己，他自己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然后那神，好，我就使你心刚硬。然后他再硬着心几次，然后接下来他好，你如果要这样子，好，我就给你啊。有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说，这个不是那么预定论，或那么不是那么宿命论，了解吗？不是那么宿命论，说这反正都是上帝决定的。你说 Santa 法老先自己就硬着心，硬着心，硬心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替他一直这样做，到一个时候，神说好吧，你要的话，你这样要好，我就给你，我就是你的心刚硬，这是你自己选的，是你自己决定的。我至少我这个提出来，让能够参考。所以说有时候圣经不是那么不要那么快就下结论啊，了解啊。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其实因为比如说诗篇九十五篇呢，诗篇九十五篇，你们今天如果听到他的心，你们就不要，你们如果听到他的声音，你们如果今天听到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Do not harden your heart. Yeah. 这个我想这个硬着心，这个也不是上帝决定的。不是上帝说我要硬着谁的心，我就硬着谁的心啊。我要使谁的心刚硬，我就使谁的心刚硬。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直说我要神，其实神也会说 OK， 你要好，我就使你的心刚硬。OK， 那后来，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事情，我们因为时间不讲。但是到那个第十二章，就是我们所也是犹太人所说的逾越节。OK， 那逾越节在他们的历史，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神先就给摩西，他就指示摩西说你要这样做。那摩西这他说很多事情你要他们这样做，一个事情要这样，这个要有一个羔羊，这个哦那个羔羊杀那个羔羊，然后羔羊的血就要涂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哦，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联想到什么？这个红色的东西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啊？对呀，你会想到农历年吗？对呀，我一想，呀，我记得我在台湾第一次看到这个农历年啊，我觉得哎，这个是过逾越节还是什么啊？因为那个红色的东西，但是写字啊，但是我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风俗习惯从哪里来的啊？哎，我隐秘的事交给耶和华啊，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觉得很好奇，中国人怎么会这样子？这个在，而还有，我不晓得，我听说有一个传说的一个故事，说是因为啊。因为有一个很大很可怕的一个怪物，那天晚上啊，会来，他的名字叫年，有没有啊？年 ，you know？ 可是如果那个东西贴在你的门那边，那个东西那个年，它就会过去，就会过去啊，你就可以平安的在家里、啊、平安的睡觉。其实中国人没有人睡觉，那天都打麻将啊，放鞭炮啊，但是。But you know， 就是你可以蒙保守。有这样的传说吗？你会不会有点好奇，这个从哪里来的？啊？I don't know， but anyhow， OK， 这个我不要讨论了。Anyhow， 我想摩西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而且上帝也给他一个菜单，对不对？一二三四这些东西一定要吃，呀、yeah. ， 还有那个面包，就不可以有放那个酵粉啊，酵母粉，酵母 ，is that right？
Yeah.
说那个东西，他说这个都不可以，他这个定义，他我想摩西第一个感觉大概莫名其妙，为什么这样说？而且他可能会有一些想这个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他说今天晚上埃及人的每一家，他们投胎的儿子都会生病，也会死掉，呀、yeah.。埃及人每一个家投胎的儿子都会生病，都会死掉。那但是你们以色列人，这个东西，这个血吐在你们的门这边，你的孩子都就会过得很平安啊。我想这个对摩西是一个很，我们会觉得奇怪啊，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个有什么用，这个血怎么会使我们的孩子啊，能够蒙保守啊。因为可是在这里神他就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也是你们可以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亚伟，我是 I am who I am。 OK，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OK，我说这个亚伟，这个耶和华，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说这是主，是你们，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偶像，是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主呀、yeah. 所以在这个时候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已经四百年在那个文化里面啊，已经四百年，他们就搞不清楚到底谁是上帝，到底有多少神。他说让你知道这些神都是假神，都是假神，我是耶和华，我是主呀。这个跟有时候我们基督教第一个信经，还没有使徒信经以前，还有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仰的告白之前，这个基督徒最早的这个信仰的告白是什么？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最早的信仰的告白是四个字啊，耶稣是主。哎呀，台湾的会，我昨天提到台湾的会所 ，actually， 台湾的会所就大部分都在外面就贴耶稣是主，哎呀，耶稣是主，这是最早的信仰的告白。OK， 那所以说这个，他说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就是要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主，我是 I am 啊，这些其他都是假神。OK， 那所以那这个我们发现，这个逾越节后来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这个逾越节在整个的故事、整个的圣经的故事啊，跟过去的事情有一些蛮密切的关系。跟未来的事情，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开始看见神真的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些很基本的真理，很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一些观念啊。OK， 比方说。我说他跟过去在以色列的历史一个过去的一个事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可以猜是什么事件？现在这个里面这个羔羊宰杀，对不对？然后他的血涂在这里，就取代你们的投胎的儿子。哦，那对以色列人，哦，这个在他们的脑筋里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也有，以前也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羔羊来取代投胎的儿子啊，是谁呀？以撒。 这个羔羊来取代以撒，亚伯拉罕投胎。所以如果有的人说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不可能，上帝不可能。这个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的，这个不是人的话，这个是上帝的话，是也是人的话，但是这个是上帝所漠视的，是上帝所漠视的。上帝真的叫亚伯拉罕这样做，他有他的意思，他有他的意义，他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目标。他要亚伯拉罕真的要他这样做，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撒一个种子，一个种子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观念说。有一个羔羊来取代一个投胎的儿子耶和华以勒啊，这个在他们的观念，这个一直他们一直都知道这个故事，还没有写下来，就是用传的，用说的传下来，一代传下来。哦，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羔羊来取代我投胎的儿子，现在在逾越节也是一个羔羊，因为这个羔羊被杀了，我们的投胎的儿子就存活。You see， 就存活。所以他说，上帝说，当我看到那个羔羊的血涂在这里，我看到我就会越过啊，越过你们家啊，你们的儿子都会存活。OK， 所以我说，从这个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跟一个以前的大概800多年以前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啊。OK， 那可是这个也跟一个另外一个是在逾越节以后大概1200年左右，另外这也是一个逾越节的晚餐，耶稣的那个最后的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知道吗？啊，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投，也不要说投胎，是一个独生子来取代那个羔羊，对不对？来取代那个羔羊，在那个时候也在这，所以在那个逾越节。是上帝的独生子来取代那个羔羊，说是我们就蒙保守，蒙存活。 OK， 所以我们发现摩西的逾越节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部分，跟过去跟后来有关，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那里我们就看见神用这个事情，用亚伯拉罕，也用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就开始教导以色列人一些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那这些真理，有的时候我们想啊，为什么上帝要来救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哎，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我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啰嗦，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怎么那么慢？可是其实神有神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些东西，有些基要真理，有些一些事情，他一定要先做见证，让犹太人，让因为犹太人变成外邦人的光，让外邦人也知道这个有些基要真理啊，这个十字架才有意义。OK， 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就在已经开始叫他说，我们得救。得存活，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存活，跟血有关系。那为什么？这个很奇怪，但是我们也不懂，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这个，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稍微讨论利未记啊。他说，因为生命在血里面，对不对？生命在血里面。然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提到，在第9:22，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OK， 也许我们先不要问太多问题，但是说在那个时候神就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够知道这个真理，这个我们的罪得赦免。其实犹太人能够存留，能够被救出来，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 条件，其实他们也都是罪人，他们也没有说比埃及人好到哪里去，是上帝拣选他们。OK，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上帝拣选他们。OK， 所以可是他的罪得赦免，他们可以存活，是因为这个血就保护他们，可以说是遮盖他们。所以是说，就让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个观念啊，这个我们得救是跟流血有关系的。这个启示录也说，其实对这个荣耀尊贵什么都归于你，因为被杀的羔羊，对不对？因为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是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宝贝。OK， 这是第一个得救，就好像这个羔羊的血就护庇他们啊。是这个死亡就不领到他们。OK， 那么第二个，我自己看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好像自己神就让他们开始有一个概念，说代替的概念哈、啊，代替这个从亚伯拉罕就开始，这个羔羊就代替你的儿子以撒，对不对？那现在这个羔羊也代替你们的投胎的儿子啊。甚至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上帝的羔羊也代替我你啊、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代替的原则啊、很有意思啊。这个这个代替，我说以色列人那天晚上可以得救，不是因为他自己很了不起，他自己很了不起，以色列人也有很多，其实从亚伯拉罕他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也很多地方也很差、啊、摩西在申命记的时候给他们叮咛，他也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比别人好到哪里去，你们记得吗？摩西在申命记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好到哪里去，也不要以为你们比别人强到哪里去，是因为神要救你们，就是因为他决定要救你们啊，所以他救你们是因为他要用他自己的这个他现在所安排的耶和华以勒这个羔羊来取代你的血，这个羔羊的血流下来是取代你的血，就不需要流下来。然后还有一个，他就开始给以色列人一个观念是什么？纪念的观念呀。为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他说什么？为的是纪念我呀。有其实呀，大部分的宗教什么民间信仰，其实它跟历史没有太多关系。没有太多关系，以色列人的信仰是跟历史非常有关系，他的信仰都建立在历史的事上，是历史的事件，对不对？亚伯拉罕然后从埃及出来过红海，然后就耶稣十字架，都是历史的事件啊呀。所以说建立在这个东西，所以耶稣说你们每一逢吃的时候，每一逢喝的时候，你要纪念。 OK，纪念 ，OK， 那这个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在真理堂，我说这个我们这个纪念是没有错，很重要，不只是纪念，我们纪念不是 OK， 我以前在真理堂，我说弟兄姊妹，圣餐礼拜啊，薄饼聚会。不是追思礼拜啊，不是追思礼拜啊，我们不是纪念一个死的主，我们是纪念主的死，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对不对？我们不是纪念主的，我们不是纪念一个死的主啊，现在主在这里，主实实在在的在这里。 OK， 所以说一个纪念。然后呢还有一点，他就提到说啊，他就提到我好像，然后这个羔羊就你要吃这个羔羊的肉。 OK， 所以这个羔羊就变成你 你的生命，你的生命。那这个不晓得你们这个有很多奥秘在这里啊。可是啊，你说生也讲过，在哪本书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在圣餐的时候啊，他说我们是纪念，没有错，纪念这个饼跟这个酒啊。这个他说，可是也不要忘记，耶稣说你们要吃，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所以他说这个是有一个奥秘在，我们真的是灵兽，这个跟别的吃饭不一样 ，OK， 那这个我们没有到天主教那样的一个很奇怪的一种解释，说在那种什么。话就说这个对，但是他说我们吃这个饼，跟祝福这个杯，我们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所以他说这个做我们是纪念主的死，但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我们主的晚餐、主餐、上餐的薄饼，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用信心也就领受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就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是领受的，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啊。虽然是一本书，都是人写的啊，可是这个也是神的话进来啊。所以说这个几点，他就让他在逾越节的时候就开始就知道，这个是我给耶和华以勒，这是我给你的羔羊。那这个羔羊，这个第一个，他是代替你自己，他的因为他流的血。就遮盖护庇你啊，你就得存活，就得救。 OK， 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OK， 那么第二他说这个是代替你啊，那这个本来应该是你的血就流出来的，你都是该死的。 OK， 你是个死人呢。 OK， 这个但是说这个血是我决定来，我用这个来代替，所以你就活 ，OK。第三，这个你这就是我为你所做的，都是历史的事件，所以你会纪念。所以逾越节是每一年，他们都要重复，你不要忘记，这个神所做的都是历史的事件啊。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所做的，因为耶稣来了。就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他的生命就变成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是研究一个死亡的老师的思想，不是研究耶稣思想，不是研究耶稣哲学，你他的生命现在就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就变成你的生命，对呀。所以你现在了解吗？从这个我看到神有一些观念啊，就在那个时候，从很早很早以前，他就开始有一些真理，就开始塑造以色列人的一些想法，那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在世界上，所以慢慢的就这个后来到新约来的时候，保罗来的时候，他到很多很多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发现也有很多所谓的外邦人，很多外邦人，罗马帝国、罗马人、希腊人什么，其实很多人也已经知道犹太人的信仰，也很欣赏，他们知道跟他们所信的那些民间宗教不一样，他们也知道这个才是真的。可是所以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这些观念。已经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陌生的观念啊，他们就哇哦是就了解啊，因为犹太人的信仰已经在世界上已经做见证，做外邦人的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 OK， 最后一点啊，我要提说，当我们看到12-13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出来的时候12章38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12章38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也有很多闲杂人，那这些闲杂人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就我对这个对我这个你们可以参考 ，OK？ 我对这个事情我有些看法，我不会要求你们一定要接受哈 ，OK？ 我只有一件事情是你们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这个是我不会让步啊，其他的事情也许我们可以讨论的，你的看法我的看法 ，OK？ 那这个我的看法，这个很多闲杂人，这个一定不是犹太人，一定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定是一些埃及人，一定是一些埃及人，而且是比较 ，what do you say？ 基层的 ，yeah， you know， 啊，这个一定是一些社会。比较低基层的啊，对啊，那这些闲杂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就哦，这个知道，这是现在犹太人，他们要走啊，他们要出去、啊，很多闲杂人大概就，哎，我也要做一个犹太人啊，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机会，我、哦、这一定是一个机会，我跟他们一起出去。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后来在旷野，摩西要创造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真的蛮辛苦啊。不只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很不听话，这些犹太人本来就已经够难管啊，可是还有一些闲杂人也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对摩西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啊。但是所以这里很多闲杂人，就是一定不是那些高级的一些什么知识分子，或者有在社会有地位的，或者大概不是。可是很多人大概就是呵呵好。那我也做犹太人，所以从这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说上帝拣选的，当然在旧约，我最近我跟这两个朋友讨论这个拣选是不是一定论，这个拣选。在旧约用这个字是真的是一个民族，没有错，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很清楚，申命记啊，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出埃及记啊，民数记是上帝的选民 ，OK， 上帝的选民。可是连旧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神也好像也开一个门说，你如果要变成上帝所拣选的，你可以进来，你不是犹太人啊，可是你要进来，那你就变成上帝所拣选的。It's always about a group, not about individuals. You know, 在新约一定是有个 group， 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啊。新约里面都没有提到什么人是这个人那个人 ，But 连旧约也是一个 group， but also in 在旧约里面。其实也有，也不断的，也有一些闲杂人，对不对？也不一定都是闲杂人呢。有的，但是意思说，你如果想要加入这个团体，上帝所拣选的啊，这个团，你想加入，你可以加入。记得路德记吗 ？You know， yeah。路德本来是摩亚人，对不对？他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也变成耶稣的祖先，对不对？哟，所以我在他们的历史一直都有这个现象，你也可以加入，你可以加入这个拣选的团体。所以 ，OK， 这个以后我们再讨论啊。OK， 你们还可以撑到几点啊？到那休息再休息十五分钟，然后再给我一个小时，可以吗？
可以。
再给我们不到五点 ，OK， 我们到五点。我、哦、这个因为这个因为摩西，我还有一点点啊，要跟你们讨论一些东西、啊。不错，你们都撑到底的都必得救啊。OK。